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反思修炼，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5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北方艺术学院音乐系11年级的学生，来自台湾，今年是我在北方学习的第二年，想借由这次法会来分享自己最近的修炼心得体会。第一部分，重视发正念。往年每次游行或是大法活动，常常碰到下雨，总是被同修提醒要发正念，说在另外空间是正邪大战，发正念才能除恶。其实对我来说很难理解，我相信是真实存在的，但另外空间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有时候就没太当回事。去年年末推出了电影《再次成为神》，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我之前发正念总是做做样子，摆摆动作，反正是为了向大家表现自己在发正念时间没有摸鱼，从来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能斩妖除魔。加上之前在台湾的学校制度下，我也有了逆反心理，有段时间连装一下都不装了。看了电影后，有影像描述，所以很好理解，发现很多人无法解释或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只能用正念去解决。在光明要被活摘器官前，天上的神同时发正念加持的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力量真的很大，让我想起转法轮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谁看见了都要帮他，无条件的帮他。我知道师父在往年的经文中多次提过发正念，但我从来没读过，直到有次学法交流，大家一起读了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及通知，我才开始真正想要把它做好。有天，我意识到我的修炼状态很差，一直在想，有什么地方一定必须要突破，才能改善现在不好的状态。一打开明慧网，发现好多个发正念字样在交流标题及预览里。我思考，自己是不是因为还是没有做好发正念，所以修炼一直没有突破。我看了好多篇发正念的交流，也在尝试多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不好的东西。发现发完正念后，全身神清气爽，不好的物质都烟消云散。发正念真的很重要，现在我在努力做到不漏掉发正念，虽然偶尔还是会有不想发的负面情绪，但是会意识到这个是不好的念头，那不是我，要排除它，克服它，做好三件事中的发正念。第二部分，跟异性相处之道。有时候会有老师同学提醒我，跟男生的关系太近了，或者是开玩笑似的告诉我没做好的地方。虽然我脸上都是笑笑的，但心里会有点不高兴，不知道是爱面子的心，还是不能被说的心没放下。我竟然不是找自己的不好，而是向外去找哪天谁谁谁也怎么样。红银六很多篇都提到了现代观念行为，我向内找自己是否有不符合法的行为， 但是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某天听到老师和一位同学的交流，发现很多我认为的正常观念其实已经是变异后的观念。老师说到一个故事，古代的女子是不能随意跟男子说话的，连瞟一眼都是不尊重。古代人的道德修养标准在这儿，我们的使命是复兴传统，回归传统。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没有意识到，还觉得自己已经比别人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他都不相信，他真的不相信自己是在做坏事。有些人他还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因为衡量的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中不可能不接触异性，要怎么把握这个界限，一直是我要学习的地方。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恪守本分是必须的。我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就要去尝试把它做好，不能再像之前一样随波逐流。古人都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身为大法弟子，就更应该做好，还要带着大家一起做好。第三部分，去掉妒忌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自私心理很突出，表现的最明显的就是我的妒忌心。妒忌心一直是我遇到的很难过的关。我从小就是事事都要争个对错，很强势，不管大事小事，只要看到别人得到了我认为属于我的东西，或是看到其他人比自己好，就心里不平衡。在《未删减版再次成为神》中提到了妒忌心，当光明的妒忌心生出来时，同时一股怪异的紫色气体散发出来，弥漫整个光明世界。我觉得很震撼，原来自己的一丝一念在另外空间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之后我意识到了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有段时间，我发现妒忌心这种不好的物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我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一整天没动力练琴读书，早上练功也爬不起来，心里太累了，身体也察觉到负担。我知道这个状态不行，但是没找到根源到底在哪里。有天练琴时，发现平时能好好控制的弓突然不听话了，曲子也因为弓弦所以音色没到位，被主修老师说了几句。我开始还打算帮自己找借口，只是今天没做好，继续骗自己。突然一个很大的不平出现在我的脑中，我意识到这个不平衡的心理让我的音乐突破不了，并在很多事情上选择了消极的对待，导致一直在抱怨。特别是在考上山这个问题上，虽然心里知道有没有缘分能上山，包括什么时候上山都是有定数的，但是看到身边的同学朋友一个个的上山，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我知道这就是妒忌心，别人好的时候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有时会有人拿我跟已经上山甚至只是听过名字却连见都没见过的同学做比较，我就对上山的同学感到有些反感。听到相关的人会言论， 心里就会有很大的波澜。虽然知道这是用来提高我心性的观，但是在真正面对时，总是想怼回去，发泄一下平时的不满情绪，感觉自己深陷在名利情当中，被这些情绪控制得无法自拔。我发现自己把我看得太重了，把自己局限在这个迷中，私心也被暴露出来了。私心是为了保护自己，怕自己受到了利益损害而产生的。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就得放弃私心。我开始尝试，并慢慢去接受大家对我的意见。在被比较时，发现我没有像之前心里不平衡，反而是反思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有显示心，或是没做到谦卑，有自满的心等等。虽然还没有到每次都感谢人家指出我不足地方的境界，但至少没有在心里产生怨恨。惊喜的是，有天我发现看到同学的考试成绩比我高时，我竟然不是妒忌，而是替他高兴，看到他的努力终于有回报，心里也很开心。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把妒忌这个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我也会继续把其他未思的心都挖出来，一并去掉。谢谢师父。第四部分，记一次提高心性的过程。在中国新年期间，有许多的演出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练琴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排练中度过，因为自己的练琴时间没办法保障，所以演出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压力。文化课似乎也在考试周，一天下来好几场考试，作业却丝毫没少。考试考不好，作业写不完，假日上主修课也明显看到老师不满意，所以每天我都在抱怨，情绪非常的不稳定。记得演出当天，我的身体就垮了，甚至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加上还有些许心性考验，身心特别崩溃。当时听到老师喊学法了，我特别想逃去休息，但我知道这时候应该去学法，提高自己才会改变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去学法了，我的情绪得到了平复，之后演出一切顺利。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只需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和改变自己不满意的心态，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但实际不是这样的。之前每次只要演出一结束，我的压力就会烟消云散，没想到这次不减反增，不如意不满意的事都像跑马灯一样全部反出来，让我的心感到很不舒服。我知道肯定跟自己最近学法比较少，没有那么规律的练功有关系，但还是在向外看，越想越气。有天我和妈妈抱怨最近不如意的事，她在忙，所以在电话中不怎么理我。我越讲越激动，她听了觉得我不善，口气不太好的凶了我几句，我很生气，只是希望她能给我点精神支持而已，却还是被她念一顿，就挂了电话，转头继续跟朋友抱怨。之后我看到他分享给我了他身边主管的例子，老板给他的都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也会焦虑，但是不埋怨，会求师父给他智慧，他知道这是方向和需求，只想着怎么尽力做到，有时候就会出现奇迹。心越焦虑不平静，问题就会越突出，最后心力交瘁，还是没能解决问题。我想是我把很多事情看得太重了，人中的责任心太重，想着要把事情做好，但太执着于一定要做好， 中间还掺杂证实自己求名的心，使原本好的出发点变掉了。我也没做到忍，忍不住抱怨没修口，也没忍住动气了。不是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用正念看待事情，而是抱怨生活对我不公，愤愤不平。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现在想想真的是汗颜，怎么修炼了这么多年，我的忍还是做得不好。虽说心上一把刀，真的很难，但若随时用法来衡量自己，肯定会有所提高的。找到执着心之后，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心里像放下了一个大石头，原本的烦心事感觉也变得没那么复杂了，身体也慢慢地回归到正常状态，所有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在写文章时，我也发现自己没有做到100%信实信法，在遇到问题时总是用人心人念去思考问题，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当然事情不会处理得好，就像今年的神韵演出，笨书生因行善事碰到神仙，帮他把坏脑子换个金脑子，就啥都会了。修炼无小事，每一件看似日常的小事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感谢每次帮助我提高的人。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视自己得法的机遇，真正实修，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7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北方艺术学院11年级的学生，今年是我在北方就读的第5年。我想分享自己如何在2年前开始真正得法，以及我最近个人的一些体会，对法的理解，还有心性观上的突破。一、儿时经历。在我还小的时候，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把大法也介绍给了我和哥哥，我们会一起学背红银。有时候妈妈会带着我一起去参加大组学法和练功，除此之外，我也参加了许多同修举办的夏令营。尽管如此，我仍未在儿时虚度光阴，而没有珍惜机缘并抓紧时间精进，感到懊悔。在我接触到电玩游戏之后，我不再跟妈妈一起去学法，而是待在家打游戏。在爷爷给哥哥买了一台游戏机之后，我们两个开始频繁地一起打游戏。之后我甚至开始在梦中梦到游戏里的角色，玩游戏和上网最终导致我们俩出现抽动症，一种让我的眼睛和脸不自觉抽动的病症。妈妈发现后就把游戏机卖了，可我们仍然在用电脑玩游戏。从那时候，哥哥就持续养成了打游戏的习惯至今， 而我则在两年前戒掉了打游戏的瘾，因为妈妈禁止我玩游戏和长时间上网，我的抽动症就在搬来纽约后消失了。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知道我应该要遵照大法去做对的事。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我感觉自己同中士一般，有时能把法记在心里，用修炼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有时又会忘记，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去对待。在我来到北方就读七年级之后，这里的环境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周围的人几乎全是大法弟子，每天还有集体学法和练功。即使我并不是每天都来学法练功，这个环境也对我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因为这里的同学相较公立学校来说更加单纯，他们也会提醒我要去参加集体学法和练功，学校也会举办心得交流会，这些因素都敦促着我的修炼，我也愈发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去面对矛盾，对于修炼也更加上心。二、网络的干扰。在小时候，我透过网络接触到了许多不良信息，在升上八年级的时候，事态变得尤为糟糕，网络给我带来的麻烦已经演变得十分严重。我拥有了一台自己的笔电后，近乎是仰赖着电脑而活。放学后，我就只顾着想要上网去玩游戏和看视频，使得我每天都拖到很晚才去睡觉。我逐渐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练习舞蹈，或者是学法练功和发正念。我一度不再去参加学校的集体学法，就为了能够早点回到家玩电脑。其次，当妈妈问我学法练功了没有，即使我并没有练功，甚至不打算要练，我还是撒谎，跟妈妈说我已经练了。当时，我的脑中充斥着各种各样在网上看到和接收到的负面信息，包括杀戮、暴力、咒骂的不当语言，还有其他不好的因素。后来，我搬到了我朋友家，在那里，我能够不受限制地使用电子产品，想用多久都行。对此，我感到有些窃喜，但与此同时，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感到空虚无聊。记得有一次，我向朋友抱怨近期的感受时，即使他列出了许多我能做的事，我依旧感到这都毫无意义。我在追寻能指引我人生方向高于尘世的真理，如今回头一看，其实我想找寻的正是大法。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提到，有许多人想要往高层次上修炼，这个东西给你摆在面前了，你可能还反应不过来，你到处拜师，花多少钱你找不到，今天给你送到门上来了，你可能还认识不到呢，这就是悟不悟的问题，也就是可度不可度的问题了。我的情况和师父所讲的如出一辙。三、真正实修。后来我搬去另一位女士的家，她发现我在她面前举止可疑地挡住电脑荧幕，就让我把笔电放到她的房间。她告诫我说，不该看的东西就别看，还说如果我需要用电脑的话，得在她的监督下，在她的房间使用。因此我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上网的，虽然很难受，但我内心深处知道这是件好事，也克制着自己不去问他借电脑，因为我知道那样对我是有害的，而我想要做对的事。在这件事发生过后，我终于开始真正实修，其中包含了许多因素，像是和大法弟子待在一起带来的正面影响，不再上网，还有听明慧广播的交流等等。在过去，我曾经被谎言的误导，导致我对大法产生了一些怀疑，这些观念阻碍着我，使我无法领悟到大法真正的内涵。于是我开始对妈妈说的话心生疑窦，导致当她让我学法练功，或者是不要上网去看不好的东西时， 我拒绝了他。然而和同修在一起时，他们对大法的正面反馈帮助我清除了许多对大法形成的不好的思想和念头。有一件使我受益良多的事，就是收听明慧广播。有一篇交流分享的是，有一位过去在网络上看了许多不好东西的同修，在得法后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而感到脑中和身体里不好的物质正在被清理。这篇交流激励了我去练功的想法，因为我和那位同修一样，都在网上接触到了许多不好的东西，头脑中被灌进许多负面信息。在听完交流过后，我决定去练第二套功法。之后我便与妈妈一起去公园集体练功，最终搬回来和妈妈一起住后，她说服我去参加我们家外面的集体练功。在练完功后，我开始读转法轮。我深刻记得，在读完论语后，我的世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读完之后，我的智慧就好像突然被开启了，如同奇迹一般。我明白了人为何来到这个世上，也知道了自己的使命。我要遵照师父说的去做，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终于找到我所寻觅的真理。在持续阅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所阐述的道理层次很高，使我感到雀跃。师父指导我们要如何提高层次，对此我感到入神。我不敢置信，自己居然至今才晓得什么是修炼，以前从来没有人跟我解释过。我想，要是有人能早点跟我讲就好了。但又想，既然我先前早已通读过这么多遍转法轮，那么我又何以至今才读懂呢？我切实地感到，妈妈把大法带到家中，是我们家的福分。四，主意识要强。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讲述了有关主意识要强的问题。然而，我在某段时间开始被思想业以及魔所干扰，在学法时，各种思想接连不断地从我的脑中蹦出来，使我害怕而无法在学法练功时专注。而当我在发正念的时候，那些思想就会伪装成是我发出的，让我无法清除它们。几个月前的某一天，我下定决心要心无杂念地发正念，用强大的正念去阻挡任何外来干扰。在发正念时，我感觉到头上有一层障壁正在融化。隔天，我发现自己长高了一公分。从那之后，我清除的思想干扰越来越多。在某一个周末，我决定要在做任何事时都保持主意识清醒。一天下来，在我学完一讲法和发完正念之后，我的思想变得更能定得下来。在感到惊奇的同时，我也意识到那些混乱的思想业力并不是真我。我认为清醒的学法和发正念帮助我清除了许多思想业。我认识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使我能以正念来消灭邪恶。希望各位同修能珍惜这修炼的机缘，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愿还没醒悟的同学们在此也能开始重视自己得法的机遇。以上是我的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北方学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发自内心主动学法练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台湾，在去年9月从台湾鸟松艺术高中转至北方舞蹈系念11年级。我在五年前曾经在北方念了两个学期，一直以来，每当我到达全新的环境，最终都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不管是来到北方或者是回台湾，都是师父的安排。虽然当下不一定能意识到，只觉得是外在因素或者是机缘巧合，但当我回首过去，发现每一个地方都在恰好的时机奠定了我的修炼基础。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回到北方之后所发现自己的执着心以及我自己的一点体会。第一部分，修在自己，发自内心主动学法练功。在台湾的时候，学法和练功都是学生规定得上的课，不管你是不是修炼人。我虽然不是那种逃避学法练功的人，只是规定性的日程时间长了，就把我原本修炼人应自发去做的三件事之一变成了一种形式。当我不够精进的时候，即使到了教室去学法，要不就是忍不住打瞌睡，要不就是神游天外，结果就是一个字都没读进去。我在之后发现，如果只是把学法练功被动地当作一门必修课，而忘记了它的内涵，看多久的法，练多久的功，也是学不进去，静不下来的。当我来到北方之后，这里没有人强制你去学法，或要求你得几点起来练功，一切都是出自于你个人的意愿，修与不修，全靠你自己了。当我开始意识到，现在我每一天去学法练功，都是出自于修炼人的自我要求后，我发现我跟以前相比，学法不再总是犯困了，因为我的出发点改变了，我更加珍惜每天的学法时间，所以也更专心。第二部分，怠惰。刚开始，我都能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去要求自己，每天坚持起来练功，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有时候，我想到自己居然能坚持这么久，忍不住就升起了自满的情绪。心里想，我的意志力真强，我最近的修炼状态也真不错。这个思想就已经不对头了。欢喜心出来之后，我的状态就开始松懈了。我开始想，我每天这么早起来，都要先经过精神的一段痛苦拉扯，有时早上上课也忍不住就睡着了，如果我晚点起来，会不会我就能更有精神呢？内心其实很清楚，我只不过是在为不早起练功绞尽脑汁的找借口而已。都说练功就是最好的休息，但懒惰让我开始欺骗自己。这个观念在我心中慢慢生根发芽，我开始偶尔延后半小时去练功，开始觉得好像真的精神了一点，我为自己找的理由好像有了道理。等到我发觉时，已经很严重了。当我真的想要五点起来的时候，不再像之前那样轻松，我不是睡过头，就是连闹钟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一开始我还觉得是不是闹钟坏掉了，说不定是闹钟太小声了，一定是该换电池了。但是我换了电池之后依旧听不到，还是错过了练功时间。于是我请室友用他的闹钟叫我起床，我认为他的闹钟比较大声，发现我还是起不来。这时我突然就明白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里面一段讲法中提到的。有的老学员说，老师，我怎么哪儿都不舒服，总上医院去打针也不好使，吃药也不好使。他还好意思跟我说，那当然不好使，他也不是病，能好使吗？你检查去吧， 没有毛病，你就是难受。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我就像那个老学员一样，用尽了各种外在的方法，却总是徒劳无功。等到最后才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其实根本不是闹钟的问题，是我那颗心。我已经不再像最初每天坚持早起时那么的积极。虽然每天想办法要早点醒来，我的心里还是想再多睡一会儿。失去了当初的精进之心，又怎么能够还保持当时的状态呢？我感到很惭愧，因为对自己早起练功感到骄傲而被钻了空子。在那之后，奇迹似的，我又能听见自己的闹钟了。如果总是遇到困难就向外去找事情不顺利的原因，而不是找自己的话，是永远也找不到的。第三部分，去掉显示心。以前上舞蹈课时，我只要有一点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就算老师没有纠正我，我自己也会不满意，总是感觉刚刚有哪些部分还能更好。这种自我意识本身是好的，但我因为自己的出发点不对，从而这种自我要求成了我心中的一大障碍。每次上完课后，我的心情总是很差，觉得自己应该能在这个动作上更标准。我以为这是对自己要求高的表现。有时试了几遍还是不太理想，我就已经被郁闷的心情影响到完全专心不了，只顾纠结自己的不完美，心里揪着很难受。一想到刚刚做的怎么不好，就气自己气得不行，眼泪忍不住往下流。每天上课盯着白色的墙壁，就忍不住开始怀疑，为什么我还要待在舞蹈系？我现在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受不了镜子映照出自己僵硬的舞姿，越看越气，也害怕别人看向自己的眼光，总感觉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在他人眼中无所遁形，抱着一种总想藏着掖着的心态，久而久之，我跳舞变得越来越畏缩。然而，跳舞要求的是从心出发，行未动而神先领，行已止而神不止。我的舞蹈也越来越偏离标准，形成一种负面的死循环。那时候的我时常想不明白，为什么我的舞蹈总是怎么练习也不尽人意，停留在原地，甚至是退步。我理不明白其中究竟是哪里障碍住了我，每天上舞蹈课都是一种对心灵的折磨。后来，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他就是不让你上来。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读完之后，我想，我的心性一直停留在原地，甚至是被自己的执着带动着向下滑，当然提高不上来。原来，在我对自己感到不满，觉得还能更好的时候，并不是单单因为想要让自己更好，其实是自己的显示心在作祟。因为自己能力不够好，没办法向他人显示而感到气愤。如果发现自己不是最好的，不如别人，就会感到不满足，就会妒忌别人。而好面子的心让我不敢在他人面前放开自己去跳舞，总想把自己不好的缺点都隐藏起来。我才发现，以前的我抱着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心在跳舞，就想要进步，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和执着，以达到向他人显示的目的。这种动力本身就是不纯的，各种不好的思想和念头集合在一起，就像业力团一样，自然不会有好的结果。既然缘分让我走上舞蹈的路，就是要让我在劳其筋骨的同时， 也磨掉自己的各种执着，修身也修心。每个领域都是一条修炼的道路。从表面看上去，技艺的提升似乎和心性没有关联，事实上却是息息相关的。发现了自己的执着之后，我尽力地在每次遇到挫折时能平和地不被烦躁的心所带动，也在每次受到他人夸奖时提醒自己时时保持谦虚，不因赞美而自满。在修炼的路上，我走得磕磕绊绊，摔了很多跟头，希望我自己在今后能够时刻谨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不要忘却当初明白修炼真谛时的那份激动感激的心情，在修炼的路上奋起直追。以上是我的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